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一系列电视弘法节目，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。在这个主题之下，里面很多子题，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出家与在家。首先谈的是出家与在家的定义。所谓的出家，就是今天所说的剃发着染衣的人，也就是出离世间的家，剃出头发，身上穿着坏色衣，与世俗人有所区别，这样的人就是出家人，一名沙门。这样的出家人可分为五种：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四叉摩那。其中比丘是指受具足戒的出家男众，比丘尼是指受具足戒的出家女众，沙弥通常是指不满20岁受沙弥十戒的出家男众，沙弥尼通常是指不满20岁受沙弥十戒的出家女众，四叉摩那是指学六法的沙弥尼。然而一般人所认为的出家众，以比丘、比丘尼为代表。在家人是指没有剃发着染衣的人，通常是指蓄有头发、身着华丽衣服的人，以穿坏色衣的出家人有明显的区隔。这样的在家人可分为优婆塞、优婆夷。其中优婆塞是指受五戒的在家男众，优婆夷是指受五戒的在家女众。所以合着出家五众，在家二众，名为佛门七众。如果剔除沙弥、沙弥尼、四叉摩那三种，剩下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四种，简称为佛门四众，也是一般学佛人对出家与在家的共同称呼。在佛门中，要成为真正的出家人或者在家人，都要受戒，如前面所说。所以在佛门要成为比丘、比丘尼，要受具足戒。其中比丘具足戒共有250戒，比丘尼具足戒共有500戒。这是大概的说法，实际上比丘共有250戒左右，比丘尼戒共有340戒左右。然而比丘、比丘尼都是今世进行受受持，如果舍受了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就消失了。所以说比丘戒、 比丘尼戒仅有一次而已，舍色后其戒底就消失了。在家人都要守五戒，那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也就是不伤害众生、不偷、不抢众生的财物，不与配偶以外的异性邪淫，不讲不如实语，乃至欺骗众生的虚妄语，以及不喝酒五种。在家人如果受持这五戒，未来是可以保住人生。而且佛也告诫，要得这个人生真的很难得，如同指甲上的泥土一样那么少，可是失去人生却如大地土一样那么多。或许有人不相信，真的是如此吗？那么后续用科学家所举证的例子来说明好了。在这地球上，人类大约有70亿人口，以及科学家证明，每一个人身上的细胞大约有40兆到60兆那么多。然而人类身上的细菌却是比人类的细胞来得多，有9倍之多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身上大约有360兆到540兆的细菌在自己的身上活动。依佛法来说，每一个细菌都是有情，而这些有情以前也曾经得到人生，后来造下种种恶业，乃至毁谤佛的正法，或者毁谤善知识等下堕三恶道，后来在人间得以细菌的形态出现。如果以一个人以其身上的细菌的数量来比较，悟正是很清楚告诉大众，要得到这个人生真的很难得，失去这个人生真的很容易啊，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细菌友情在人的身上浮动。因此今世能够得到人生而不持五戒，未来是很容易失去这个人生，犹如爪上土及大地主譬喻一样，再回头已经不堪回首，不能不胜啊。又比丘、比丘尼受了具足戒，或者优婆塞受了五戒后，应该要受菩萨戒。为什么？一者，我在《幻法经》曾开示，菩萨戒是诸佛之本源，菩萨之根本，是大众诸佛者之根本。是故大众诸佛者应受持，应读诵善学。也就是说，菩萨戒乃是菩萨未来要成为四字圆明的究竟果的根本来源，也是菩萨的根本戒，更是佛弟子们的根本。所以佛弟子应该要受持菩萨戒，应该要读诵菩萨戒，并且要依菩萨戒所说的真实内容如法持戒。二者，我在菩萨璎珞本业经也开示，其受戒者入诸佛戒菩萨树中，超过3劫生死之苦。也就是说，能够受持菩萨戒的人，其实已经入于诸佛法界中，入于菩萨树中，而且可以超越3劫的生死苦，所以应该要受菩萨戒。由于菩萨戒乃是成佛之戒，不受菩萨戒而能成佛，那是痴人妄想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。这也是菩萨戒名为千佛大戒的由来。三者，菩萨戒乃是三句境界，也就是舍利益戒、舍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。所谓的舍利一戒，就是菩萨要受持一切清净戒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是清净的戒，菩萨没有不受持的。舍善法戒就是修一切善法，只要是善法，菩萨都要修学。饶益有情戒，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，举凡一切财物等，以及佛所说的正法，菩萨都能够布施出去，让众生有所受益。因此受菩萨戒就是要舍一切利益 摄持一切善法，乃至尽行受利乐有情，无有穷尽。既然出家人受了菩萨戒，当然要以菩萨戒为正解脱戒，以前所说的声闻戒称为别解脱戒。为什么？因为声闻戒乃是菩萨戒所习出来的戒，作为声闻解脱三戒，未来可以入于涅槃的依归，或是作为未来成为四字圆明的究竟佛的正解脱戒。所以菩萨戒含摄了声闻的别解脱戒。声闻人受了菩萨戒以后，应该以菩萨戒为依归，不应该受了菩萨戒以后仍然以声闻戒为依归。如果出家比丘、比丘尼受了菩萨戒以后仍然以声闻戒为正解脱戒，或以菩萨戒为依归，认为菩萨戒是别解脱戒，这样就不如法了。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，乃是声闻的心态，认为声闻的具足戒远比菩萨高贵，才会有这样的错误认知，却不知道声闻戒仅有一事而已，舍受了声闻戒体已经失去了。而菩萨戒是尽未来际尽行受受持，不会因为舍受了菩萨戒体就失去了，反而含藏在如来藏里，待到未来世。然而现今佛门中许多人以出家表象来认定，所以到处充满了声闻的心态，这样的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了，不是现在才有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曾有这样的记载，可以让有声闻心态的佛弟子作为借鉴。在中印度有一摩迪婆罗国，当时有一论师名为德光，本来是修学大乘法，后来看了毗婆沙论会师大乘法，转变为小乘行者，专门评破大乘法。后来对佛经义理无法深入理解，所以一直有许多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。当时有一阿罗汉名天君，他有神通，可以往来多率陀天，觐见弥勒菩萨听法及请法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德光论师遂请天君阿罗汉帮忙，希望到多率陀天觐见弥勒菩萨，以解决目前的疑问。天津阿罗汉虽以神通接引德光论师到多帅陀天觐见弥勒菩萨，可是德光论师看见弥勒菩萨身穿天衣，头戴天冠，而且享有天福，不具有出家表象，所以不肯礼拜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也知道德光论师慢性很重，所以不肯为德光论师说法开示，以解决他心中的疑问。若是经过三进三环，到了第四次，德光论师还是想要觐见弥勒菩萨，天君阿罗汉认为德光论师慢性很重，所以不肯帮忙德光论师再次觐见弥勒菩萨。从上面例子来看，德光论师的心态就是标准的声闻心态，是以出家表象来认定一个人是不是有修行的人，这样的情形自古以来就发生了，不是现在才有。这样的行为心态就是认为现出家相才是最尊贵的、最崇高的。如果现的是在家相，譬如弥勒菩萨现天人相，在家相不是出家相，声闻人绝对不会礼拜弥勒菩萨。可是他们有没有注意到，观世音菩萨不是也现在家相吗？如果以声闻心态的标准来看，根本不能礼拜观世音菩萨的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继续礼拜观世音菩萨呢？这不是很矛盾吗？由此可知，所谓的出家人并不是以出家表象来认定的，而是以他有没有法可证，他有没有实证三圣菩提的解脱智慧及般若智慧，乃至道种智 一切种子来认定的。如果他没有实证三圣菩提之任何一种菩提及智慧，虽然现在是出家相，他仍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禅罗弥勒菩萨在大宝积经开示，是出家者为形象耳，为真出家。若诸菩萨真出家者，为离诸相，处于三界，成熟众生，方可名为真出家也。弥勒菩萨开示，如果解释剃除着染衣而被称为出家人，这样的出家人只是具有出家表象而已，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我所认定的而真正的出家人，那就是菩萨，因为他能够实证自心如来本来离一切相，了知自心如来本来具足一切法，了知自心如来具足三圣菩提的内涵，并以此证之见在三界中成熟一切有情。能够这样说法利乐有情的真实一菩萨，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所以弥勒菩萨已经很清楚开示，能够亲证三圣菩提而发起的解脱智慧和般若智慧，并以此智慧以及亲证自性如来离一切相的正知见来教化有情，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出家人。如果没有亲证三圣菩提，也无法用三圣菩提的正知见来教化众生，这样的人虽然已经出家了，仅是具有出家的表象，不是真正的出家人，名为假名出家人。又禅宗祖师也常说，入门须遍足当面闻之术，也就是说，在外行脚的参禅僧进得了丛林寺院，就要分辨道场的住持是不是正悟的人，当着面要弄清楚他是黑衣还是白衣，这已经很清楚告诉大众，只要是亲证生命实相的人，不论他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他就是黑衣，是出家人。如果他没有证悟，尽管他现的是出家相，他还是白衣，不是出家人。此外，达摩祖师也开示，若见自心是佛，不再剃除髯法，白衣亦是佛；若不见性，剃除须发亦是外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能够亲证自心如来，而不是以他是否剃除须发来认定，就算他现的是在家相，他还是出家人，是黑衣，亦免菩萨身，胜一生，已列入生数中。如果没有亲证自心如来，尽管他现的是出家相，他还是白衣，是在家人，乃至为佛门的外道。以上述所说的准则来解释佛门中的佛弟子们是否就是黑衣菩萨身，是否就是白衣乃至佛门中的外道。譬如有佛门外道主张意识是不生不灭的法，当你听到这样的说法，你一定很清楚他是常见外道无疑。为什么？因为佛在四海很多说，意识是一根法尘缘相接触而从第八识出生的法，本身是被生的法，是虚妄法，也是生灭法，一点都不自在，怎么会是佛所说的第八识常住法呢？尽管这位外道现的是出家相，以佛门的标准来说，他仍然是外道，仍然不是佛门的出家人，仅具有出家表象而已。又譬如佛门有一外道提出大乘非佛说的主张，认为大乘法不是佛亲口说的，是后来佛弟子们加以结集出来的。当他提出这样主张，你一定很清楚知道他对佛陀的说法根本不信受，所以才会提出大乘非佛说的主张，认为大乘法是佛弟子长期结集出来的。此外，他还是应承派中观六识论的行者， 对于佛陀所说的一切法诸法的根本如来藏加以否定，认为它是不存在的。一切众生只有六个识，而不是八个识。这位佛门外道怕被众生认为他是断见外道，所以另外是设一个别于佛所说的意识细心，来弥补众生各有八个识的说法。可是他这样的主张已经将佛的根本推翻了。在经解都说，这样行为名为谤佛，未来的果报真的很严重。又譬如忐忑的佛教主张要不断的保持变前生快乐的觉处，然后观察这快乐的觉处无形无相，成就他们所谓最高最究竟的法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法更高了。你听了他们的说法，不仅觉得荒唐，而且还真的很离谱。由此可知，忐忑的佛教所教导的话，乃是异界最重的贪爱，连异界都离不了，还有可能出三界吗？既然连三界都出不了，还有可能成就最高无上的法吗？想也知道，当然不可能，因为忐忑的佛教行者说法违背佛说。又譬如有一忐忑的佛教行者，认为意识是一切染法与净法的根本，也就是认为万法都是以意识为根本，万法都是以意识，都是从意识出生的。这样的说法完全违背世尊在经典开示，万法都是以第八识为根本，本来外于第八识而有万法的存在。如果外于第八识而有万法的存在，这样的话一定是具足断见与常见。为什么？因为否定第八识存在就是断见外道，又怕被人说成断见外道，再反之意识心为常住法，成为佛所说的常见外道，所以是不是一切染净法的根本。前面已经说明出家与在家的定义，以及两者所持的戒律的不同，更说明了出家与在家的真实义理，就是能够亲证三圣菩提，并且能以所亲证的智慧来教化众生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从上面分析结果证明，佛教是主张出家与在家制度两轨并行，而且不相违背。所以说佛教不会反对在家制度，其原因有三。第一点，由于出家人专心弘扬佛的正法，佛在日常生活用心，所以才需要在家人提供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事事供养，不仅让出家人在生活上无所匮乏，而且还可以培植自己的福德，作为未来见道的资粮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曾开示，真正的出家人乃是福田，而且是真正的福田，不是毒田，可以累积自己的福田，未来有因缘探究什么是生命实相时，就有机会明心见性。第二点，由于在家人提供事事供养，让出家人生活无所匮乏，可以专心办道，再由出家人将所证的正法如理说出，让在家人能够建立佛法的正知见，乃至未来有因缘可以明心见性。第三点，由于有出家与在家制度，使得这两者的制度可以并行及相辅相成。譬如出家人可以专心办道，为在家人解说三圣菩提的内涵，在家人则提供出家人事事供养。如果这两者之任何一方有所偏差时，譬如将佛所说的正法说成是外道法等等，另一方可以出面将其导正，而不会往外道乃至往新外道偏去。所以说 佛教必须有在家及出家制度，两轨并行，才不会有所偏会。说到这里，时间刚好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
明心与眼见佛性，由正光居士著。本书详细阐述明心与眼见佛性之异同，显示禅宗破初参明心与过重观眼见佛性二观之间的关联，又借法义辩证而旁述其他圣妙法义，读后并能远离佛门长久以来积非成是的错误之见，并能令学人与佛法的实证上获得极大注意。